见邻居的老人家80岁，他也每天陪着我们呢，我们家阿公阿公这样，我们陪着我们小朋友，他特别爱小朋友，所以呢，所以也是我们都觉得很亲切，很就在附近而已，就在隔壁而已，走过去，天天都走过去的，我们都走过去，走过去。以前的家不像现在这样有篱笆围着的，我们都是黏着的，两间家黏拼在一起的那种。天天他在外面走着，走廊那边坐着，我们每天都看到他。就这么一天，他就死去了。哇！突然间我就觉得好像很这么熟悉的人，怎么一下子？那时候是我生命里面第一次经历死亡，当然没有给我看了。那天晚上我躺在那边就在想，哎呦，这个阿公的感觉是如何？如果他现在在棺材里面，冷冷的很寂寞，当然他是死掉了，不知道了。但是我可以感觉到，那种滋味，好像在棺材里面这样关着，哎呦，好孤独的，真的。感觉上好像是自己在棺材里一样，印象特别深刻。一个人就这样子死去，我知道什么叫做死亡。所以我现在看到啊，生病就很难受了。你回去问他，难受不难受？要不还要不要在苦海留恋？我肯定是想要解脱的。不想解脱，不是，肯定想要解脱。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有些人，如果是要吃一点苦头，能够帮到他醒觉，其实吃一点苦头也是好的。我记得以前大学有个女同学，那我毕业的时候，我就去那个禅修中心服务。那时我都是大家的老大哥了，好像什么人想谈恋爱都会来给我报告一下的，然后连同学想跟人家分手也来给我报告一下的，看看我的意见，我当然不会给意见，叫人家的，我都是叫人家好。那他来跟我说，他说他爱上一个，大他15岁的人男子，但是这个男子是很爱修行的了，修行也蛮好的，很有品格。那我也不会挡他了，我也没有挡他，我觉得这是自由的嘛，你自己的选择嘛，你爱上谁不是你的事哦，是不是？但是我跟他讲，这是结婚是很愚笨的事了，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去结婚，你是很傻的事了。因为一结婚你没有孩子还好，如果有孩子几十年就绑着了，对吧？那我就这样子跟他讲，但是他讲是我知道结婚是很愚笨的事，但是我还是想结婚，你给我一点祝福。然后我就跟他说，如果我不知道你结婚过后呢还会不会要修行，还会不会记得法，应该会了啊，因为你这个对象是有修行的。但是呢，我跟他讲，如果幸福能够让你继续的去用功修行，我祝福你幸福。但是如果幸福会让你忘了法，忘了放逸，要痛苦才能够让你记得法，记得修行，我祝福你痛苦。对我来说，幸福跟痛苦也是一下子就过去了，没有什么东西，反正跳出苦海才重要。真的，如果幸福让你迷惑放逸，那没有用。然后他就接受了我的祝福。那现在我不知道，我出家也来只见过他一面，他来找我，看他还好好的，只是追求世间的快乐嘛，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有些时候小病我们都觉得不好受了，小病而已， 那大病怎么办？癌症怎么办？我知道那些癌症病人很难受的，特别是第四期难受。那天那个他刚刚去做了化疗回来，来见我的时候刚刚做了化疗，他说哇真的是要命的。化疗本身就是折磨你，其实是也是一种业，业就是不管怎样你就是要为你的恶业痛苦就是了。那个医疗方法也是痛苦的，不信你去看那个原始点也是一样，真的，那个医疗方法也是痛苦的，挤到你痛了半死，喊了半死，就是，总之简单讲就是，你不是要在恢复的过程中，你也要付出代价，要痛苦，不然你就是在不要接受这种治疗，你也是痛苦，因为我们众生呢，我们人类很厉害。以为我们能够，我们是最强的，我们可以杀，我们可以杀，那些病菌也杀，什么也杀，我们以为我们好厉害，但是因果逃不了，众人们看不到这个因果关系，我们以为我们最强，我们是万，什么万兽之王。是不是兽？我们是不是兽？我不知道。但是呢，万物之王。然后呢，那些众生只能够在我们的手上，根本逃不出，任我们宰杀，任我们处理。好，那你再强，而且我们也可以致使人跟人互相残杀，因为种种的法律啦，现在这个时代呢，人与人互相残杀的事就少了很多，不像古时候那种弱肉强食的时代，现在还是有了，是少了一些，用法律啊什么。我们真的以为我们好厉害的，但是呢，当我们人类这么做的时候，你看我们的病痛，一种绝症医好了，有办法医了，又出另一种疾病，一直在出新的。我在印度认识一个科学家，他是研究治疗癌症的。最近去了巴厘岛去那边教室，去做继续的研究了。他是医学的科学家，去研究探索研究的疾病的科学家。然后我问他：“你不是医？你这个医？”可是病一直在出现，你怎么办呢？对啊，就是这样子啊。等他找到一个研究出一个方法可以医好一个病的时候呢，又来。而且呢，他们在研究在寻找那个药物的时候，不懂多少那些要把那些药物放在那个老鼠的身上啊，动物的身上啊，这样子来试验。我想这个也够惨，但是他们放不下，觉得这个行业蛮好的，德高望重，就在大学里面呢，德里的大学里面，大学里面有自己的一栋房子，因为他是地位很高嘛，也很苦啊，也是苦，苦什么？他跟我说苦父母亲要他结婚，很苦，因为他太厉害了，不容易嫁，你知道吗？读书读得太厉害了啊。而且也是三十多了，很难，哎呦，婚嫁，然后婚嫁，等下突然间人家，相亲，然后人家有头没尾的，然后也是苦，啊，现在跑到巴厘岛就快乐一点，也不用再继续的，父母亲一直在耳朵在逼着他，其实他本身呢是没有什么苦的，那种知识分子是没有什么，他是在那个他来自的那个传统社会也是很苦，一直压着的啊。结婚，我跟他讲，你不结婚不是很好咯，你可以修行咯，都来做侠烈咯，这人品很好，很优秀，但是就苦在那边，苦在不容易嫁，人也不是，这也有一个模样不错的，就是他本领太本领了，也是苦。唉，短短几十年，他们也是面对那个社会，然后做母亲的也面对那个社会，人家你女儿还没嫁，哎呦，他就有压力，所以一个给一个压力，一个给一个压力，每个人都是为别人的活，真的。他的母亲也并不是真的是这么在意，但是呢周围的人在意你就没办法了， 他就不得不在意，然后他在意，他的女儿也不得不在意，唉，够苦。他最快乐是遇到我了，我跟他说很好啊，你结婚干什么？我说不用结婚，很好，这样子好像很开心了，然后就听我的讲座了，下载。所以也是苦，很多人为的苦，人世间、自然界的苦已经够多了，人为的苦。真的，每个人都活得很苦。到底有多少人知道自己，是怎么活的，对吧？所以今天呢，其实呢，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让我们念南无大士，南无大士巴拉瓦多阿拉哈多。Samma Sambuddhassa 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这个东西？很多认为它是见仁见智，随着时代的不同，一个时代认为是这样，另一个时代认为是另一样。概念呢？概念改变。在这个印度有一个修行人蛮出名的，叫维维甘南达，沙弥维维甘南达。这个很出名哦，他曾经去过美国，在那个巴黎门 World Parliament of Religions， 当时呢，他们有个全世界各宗教的集会的时候，他代表印度教就过去，他是自己要申请的了，他本来他是没有被邀请的，他被那是一个佛教的被邀请，那个阿纳嘎里嘎达玛巴拉。就是让佛教在西兰复兴的那位居士阿那嘎雷嘎那巴拉，他是被邀请，然后呢，他请求把你在那边的发言的时间分一半给我，我也要发言呢，他也要去，哎，他就去了。他的确是很有摄受力的一个，所以呢，这个是后来呢，他从那边去了那个巴黎，不过他声名大噪，在美国传扬了印这个印度教。然后呢，回到来呢，也很受崇敬，他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发挥的一个平台，传达他的那个信仰，到现在在印度很多地方还是有他的那个教团存在，蛮强的一个教团。那有一次呢，他是一个很聪明，非常聪明的人，是一个高度知识分子，应该是医生还是什么，好像是医生，我没记错。很高的知识分子，然后跑去修行，出家修行，印度教的出家了。然后呢，有一次，他就去到一个藏人的朋友的家，住。当天呢，他一去到藏人家的时候呢，他才发现到，这个藏人呢，两兄弟共有一个老婆。他受不了啊，整晚他真的是受不了，不好睡。怎么我这个朋友这么荒唐？那这种事情在印度人来讲，印度人根本是荒唐的事。怎么可以两兄弟共用一个老婆呢？第二天呢，他就真的忍不住了，真的忍不住了，他讲出来了。你怎么这么离谱？你们竟然两兄弟共同拥有一个老婆，太离谱了，太离谱了，太这种什么道德，怎么样？然后呢，这个藏人呢，睁大眼睛看着他，沙弥，你是大沙弥，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你们口口声声说要无私，要分享，那我把我最爱的跟我的兄弟分享，有什么不对？傻傻的，稍微叫他傻气了。我有一个藏人的朋友，我在印度流浪的时候，他也是，他有两个爸爸的，也是两兄弟啊，共同有他拥有他的妈妈。然后呢， 然后我问他，你是哪一个爸爸生的？他说我也不肯定，可是我感觉上可能好像是那个吧，所以不知道了。总之两个都是爸爸，很好，就相安无事，家里好好的。所以我也不晓得。所以这是一种善恶，到底是善还是恶？这种情形是善还是恶？啊，印度教觉得是恶的，在藏人的眼光里，觉得没有啊，没有什么啊，我分享啊，分享我老婆，跟我的兄弟呀，对啊，所以不能想象。那么到底有没有善恶？对不对？到底有没有善恶？是怎么判断善恶的？那么，如果是照孔子的说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要的，我不要对别人这样子做，这样子的方法就是一种，也是一种善。还有呢？像岳飞的行为，就是只要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这种概念，是善还是恶？对吗？是不是这样子才对？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解读。然后，像比如说，现在，刚刚发生在朝鲜的事情，传说，现在那个。传说第二号人物是被处死了，张成者，被处死了。那么呢，各种谣传都有说他给狗咬死的，他们的那个犬型啊，什么都有。然后呢，当然处死他的是他的侄儿，他朝鲜的第一号人物。当然有种种的理由了，说他连狗都不如了，是造反啊，什么啦，怎么样？也讲他种种的错也有了，那么呢，是有其中一个谣传，说是他的妻子，设计谋要他死的，为了国家，为了这个家族的，这个他们是家族的嘛，金热忱传给金正日，那传给金正恩，一代传一代父传子的，他们的那个领导。那么呢，到底这种情形大义灭亲，他的妻子不管一不顾一切，觉得他的家族的，觉得她的丈夫威胁到她的家族的这个权力势力，来要她的丈夫，是这个我们没有证据了啊，不知道是不是了，这个还没有经过历史的考证。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妻子去告发自己的。丈夫去陷害自己的丈夫，为了国家，这是对还是不对？也不各有各的说法。那么那种孩子告父母，妻子告丈夫，这种行为对还是不对？各有各的说法。在西方呢，我读法律了，读到一些在西方外国呢，有10多个国家，他们有这种法律。不允许自己的亲人，至亲的啦，夫妻啦、孩子啊、父子啦、母女，在法庭上啊，刑事案啊、严重刑事案告发自己的亲人不可以，所以他必须用别的方法去指证，不可以允许这种近亲告发，因为近亲告发会把这个社会伦理的道德伦理会破坏掉，家庭的伦理关系会毁掉。真的，谁都不相信自己身边的人，最身边的人，这个世界上还多么的恐怖。所以这又有另一种，但是又有另一种呢，在某一个社会的环境里面，认为，为了领袖，为了国家，为了国家的领袖，你告发你至亲的人是应该的，毁掉他也应该的。所以这又是另一种时代的概念，到底有没有善，有没有恶？有没有善？有没有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解读，有没有善？有没有恶？有的。 在佛教里面呢，这个善恶是有真实法与评估的。那这个真实法，如果你的心升起的是善心，那就是善；如果是不善心，那就是不善。那么不善的带来的果报肯定是苦的，那善心带来的果报肯定是乐的、好的。那这些善到底是谁在决定啊？现在谁在决定这些善？在西方的宗教里面，决定善和不恶的是上帝造物者，他的宗教的教主说这个是善，这个就是善的；而教主说那是恶，那就是绝对是恶的，没有考上面的余地，以教主为判断。所以教主说，就不是教主，而是他们的造物者。造物者说，我只是根据记载了，说，这些畜生是造给你们吃的，任你们杀的，他们是机械化，他在那边喊到半死，也只是机械化的一种反应，没有灵性的，可以杀，那大家就觉得那不是恶，杀掉畜生啊，这些不是恶，不是恶，是这样子的。到底有没有善恶？那曾经在美国开创个国家早期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发起保护动物的一种行动。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有保护动物的情形。我忘了他的名字。他看到那些动物被残，他知道没有办法立一个法律说不能杀生，但是呢，你要杀，但是不要折磨这些畜生。所以当他看到那些乌龟啊被绑着那个脚这样头啊脚啊这样绑着这样子吊着，哇要命的，他说没有说他不可以没有办法叫立法说要让B政府立法说不能够杀，因为这些人就是要杀这些动物嘛，肉食嘛，但是呢不要折磨啊，他的想法就是你要杀他们可以，但是你不要折磨啊。这个是在这之前呢，在他们的这个基督教里面呢，是没有这种保护动物概念的，因为这个是怎么折磨都没关系啊，对吧？造给你的，所以没有这种保护动物的概念的。比如说犹太教里面呢，你如果要杀那个动物，那个动物在怎么样的情形才可以吃？你知道吗？它必须在清清醒醒的状态下被杀，那个动物才可以吃的。如果你让它醉了或者是打晕了才把它杀掉，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吃的。犹太教里面就是一定要清清醒醒的状态下把它有要杀死才可以吃的。然后怎么样呢？他们不管是猪还是什么，还是把它脚吊起来，然后呢头向下，然后清清醒醒的把它杀死，要它在最清醒的状态下死去，那个才可以吃的。犹太教有这种东西，我有读到，我不知道了，这是我读到的。如果真的是如此呢，真的是很恐怖，打晕都不可以，打晕了再把它杀死都不可以，你就是要让它在清醒的状态下死去才可以。所以到底怎么样才是善恶？这些人是认为他的宗教讲的是善就是善，他宗教讲是恶就是恶，只要他宗教不讲是恶，大家怎么做都不算恶，非常奇怪的。那到底佛教又是怎么说呢？到底是不是佛陀说善恶才是善恶？所以在美国的那个保护动物的开创者，他们说在耶稣以后，他是开创新的善的另一人啊，那时他们还不知道有佛教、新督教，在那个时候他们只知道有他的基督教。所以基督教开始，耶稣带起来了善恶，善，什么善？然后他创造了新的善。到底是创造的吗？是某某人创造善行的吗？那在我们佛教里面，是究竟真实法决定的。这个东西有佛在没佛在，有佛说没佛说都一样。好， 那到底它是怎么运作的呢？自然界的规则好，你说好，这个善恶是自然界的规则，但是它有没有一点原理可以给我们明白呢？有没有一点原理？有的，如果你慢慢去观察，它是有一点原理的。当我孔子是有抓到一点点原理的，所以孔子才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你都不要的事了，你都不要的这种事情，但是你竟然强加在别人身上，那肯定那个心不对的。你自己都不愿意受的苦，你自己都觉得这是不好，你都不喜欢得到人家这样子对待，但是你强加在别人的身上，那肯定是不善的心。相反的，你知道你自己受不了这个，但是呢，你不想不要以这样的方法对待别人啊，那你就是善良的心。所以有时候讲关于到这一点，我就想起拉达巴拉，他的母亲跟我说的，他妹妹也这样子跟我说。他小时候呢，父母亲呢管他比较严格啊，因为他是长子啊，管他比较严格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打骂都有。然后呢，那时他就会想，我长大了，我不要这样子对待我的孩子。所以他很善良，他本性就是很善良的。他会这样子想，我长大了，我不会这样子对待我的孩子。结果他的爸爸就讲，看，等着瞧，看你会不会这样子。你长大了的时候，看你管不管，你还是要管你的孩子，是这样子讲。他爸爸也是出于善意才对他严格的。但是他觉得这样子我不喜欢，所以我以后我就不会用这种方法对待别人。他这个是善心才会升起的，这种想法。他自己不喜欢的，他就决定不要用这种方法对待别人。所以这是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行，这是善。那么换句话说，己所欲的应强施于人，对不对？这个也是不知道啊。当然在孩子还不懂事的时候，真的也是你自己要的。你觉得以前没有读到书，父母亲有些时候会这样子，觉得自己没有读到书。觉得，所以我也看到有些父母自己因为没有读到书而坚持一定要自己的孩子受教育，而且孩子不懂事嘛，他还不懂事，在不懂事的时候呢，父母亲就要逼他读书一下子，那些时候，但是这种逼也是不对，比较好的是要好好的引导，好好的引导是比较好的。像我母亲，我小时候写一个学字，学校的学，哇，我觉得学到很难啊，很辛苦，写到要哭了。为什么呢？因为要在那个大方格里面写完，写下那个字，你知道吗？它是有条件的，不是说在大大的你可以任你写的，在那个格子里面不会写出格。哇，这个我让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幼稚园才读了一个月，所以那个时候。一开学就要写这样难写的字，其他的孩子都是幼稚园读完整年的，或者读了一年两年的，我只读一个月的幼稚园，然后呢，就写写啊，写到很辛苦，就写不在那格子里面。我讲我不要读书了啦，然后呢，我讲各书教就各书教了，搬书童就搬书童了，做出工了，意思是这样子讲。然后呢，我妈妈跟我讲，孩子。你有没有爬那个山？你是不是想？因为我们小时候那个三宝山，我住在三宝山下，看到那个山，那个山好像很高很高。对我来讲，那个山是很高的，因为小孩子的心思，哇，那是很高的山。但是呢，每次爬上去很开心的，爬上去的时候，哇，很舒服，很舒服，啊，平平，然后可以享受那个风吹啦，多么的舒服。然后他知道我喜欢爬那个山，孩子，你爬山的时候辛苦吗？辛苦。爬到山上去好不好？舒服不舒服？舒服，值得吗？值得，还是一样。现在你在读书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很辛苦，写这个字很辛苦。可是以后呢，你是做经理的，在坐在 office 里面呢，拿一支笔这样签签一下啊，就很多钱就进来了啊。就是你如果是做那种割树胶啊、搬树桶啊那种，你自己的养活不自己，养活不了自己，还养老婆、养孩子，你怎么办？他讲。啊，就是像你爬山一样，你辛苦先苦后甜啊！从那时开始，我是永远记住这个字"先苦后甜"。妈妈教我的，所以我从小的教育是"先苦后甜"，所以要是忍耐， 就是要为了为好的光明的生命，你要忍耐，要受一点苦，不可以怕苦。就从小小就去受到那种教育，现在我要教育学生，先苦后甜，难咯。现在的学生要的是先甜后也甜，所以啊，这个不容易啊。那个苦药，以前我们吃苦药的时候呢，妈妈都是拿着那个龙眼干摆在那边，拿小小粒而已，小小粒龙眼干哦，哦，那你把这个以前的苦药就是这样一整碗汤哦。哦，那个主药才出来，喝下去了啊！妈妈给点奖赏，龙眼干啊！但是龙眼干不能，他妈妈就问你哦，你要先喝，还先吃龙眼干才喝，还是先喝了吃龙眼干？如果你先吃了甜甜，你等下就更苦咯，滋味就更苦咯。吃了甜的东西，尝到苦的更加苦。他讲，你先喝完这个苦的，你看这个甜啊，就享受了啊。然后讲。所以从小小我们就被教育，先要愿意苦，苦了过后呢，就能够得到那个甜甜的龙眼干，很好笑的。现在没有了，现在是披上糖衣，把现在那个现在中药都是这样哦，都是成药的，弄好好，然后最好是闭上眼睛吞下去，没有感觉到苦。然后，可是以前我们是这样子训练的，先苦后甜，所以呢。这也是一种概念，不同的时候，你有一种概念，到底什么叫做对，什么叫做不对？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想法都有不同。但是呢，我们自己要的好东西，我们想要给别人，这是很好的，这是很正、很自然的，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强行呢，那是好还是不好，那就要看。那就要看好。现在他们讲有一种情形，曾经在印度也发生过一个，我是要给大家思考而已了，到后面我们再来看答案。在印度，甘地夫人你们都知道吧？甘地夫人不是甘地的老婆，很多人以为甘地，他是啦，是不是那个甘地，那个老甘地的老婆？不是，甘地夫人以前我们都以为是，其实不是，甘地夫人是尼赫鲁的女儿。但是呢，他爱上了一个洋人。那个洋人呢，怎么样呢？是不是怎样能够在这个住在印度呢？当时的法律还在方方面面还不完整，渔民的法律还不完整。当时呢，甘地呢，尼赫鲁把这个问题跟甘地讲，那甘地圣雄，他就用他的权威，他就讲，哦，那很简单，我就领养这个他的爱人就好了嘛，我领养他做我的孩子。他的名字后面就放上甘地，明白吗？那个洋人，洋人的名字，因为给甘地领养的大这么大了，其实是大孩子了，20-30岁的人，但是给甘地领养做干儿子，那么领养了就变成他的名字后面就加了一个甘地，所以呢，这个尼赫鲁的女儿就嫁给这个他爱的这个男人，这个洋人，就所以就变他就变成甘地夫人。啊，是这样子的。好，这个甘地夫人呢是很强的一个领袖，她也为了她为了要她看到印度最难的问题呢，就是人口太多，然后有一两年，她真的是强行的，硬硬来的，任何人的那个给抓了，就是她没有逼堕胎了，但是她就是抓了呢，就是给他们怎么呢？怎么讲？结扎啊，结扎还是什么？就是这样，哇，好恐怖！那个时候真的是那军阀统治一个时期，那后来他就觉得也是不行，到底这种情形对还是不对？他有他的无数的问题，所以，但是呢，在佛教里面呢，是看你的那个心念，你那个心念。如果你起的那个信念是傻的，那就是傻。不管你用什么名义，用什么理由，你起的那个信念，是残暴的，那个就是残暴。究竟法，看究竟法。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呢，善恶其实就看他真正他的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好， 就有一个这样子的，在佛时代，过去佛时代，就有一群宫女，过去佛的时代，不是，一个辟支佛的时代，不是佛，辟支佛的时代。然后呢，这群宫女呢，她们就到那个河边呢，森林里面去玩，大自然去玩。在玩的天开始，暗的时候，她们就来到一个地方，她就看到蒙蒙蒙蒙的。就看到好像有他们就把他们的那些木头啦什么啦，可能有起火啦什么之类的一些乱七八糟东西啦，就往在一个木头那边，他们以为是木头，其实是辟支佛在那边打坐，还是暗暗的看不太清楚，就跟他甩甩甩，他们就要起火了，要把它烧，要起火，像可能做引火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要把那些或者垃圾还是什么就要烧掉了，这样子起火。开始的时候，他一点火，一起火的时候呢，火光一照的时候呢，他们才知道不得了，这个不是木头哎，这个是他们这辟支佛是他们的国王非常崇敬的导师，啊不得了！这时呢，他们想怎么办？我们竟然烧的是国王的导师，我们还得了？我们一定回去，一定命都没有，被发现的话命都没有，一不做二不休，就要把他烧死了。继续的再加料、加材料，就把它烧。那这些宫女呢？所有的参与的、认同的，全都因为这个业而下了地狱。其实，当他开始点火、放火、烧的时候呢，他还没有算是造业。即使是，但是当他知道了这是一个人，他就要把他烧死，那他就业就重了。当然，辟支佛是烧不死的。辟支佛在灭尽定里面，起来呢，噗噗一下就没事。但是这些宫女呢，就下到地狱受了很多的苦，苦了上来，到最后一世的时候，还是到最后还是被烧死。最后残余的业还是让他们被烧死。但是那时他们都已经是圣者，出国圣者，是很恐怖的。那么呢？当然，烧他的另一个王后，也是造下严重的业，结果也是给那个国王，用酷刑把他杀死，因为杀害了这些没有美德的这王后，几个王后互相竞争了。对，从这方面来讲，那个造业的他也是因为对方的恶业成熟，然后他造那个恶业去把他杀死，但是呢，他有没有业？帮人家消恶业的人有没有业？也是有业，也是残暴的业，所以就是这样子，很恐怖的。也是有的，所以现在人类也是一样，因为人们的业找了很多，以为有种种方法不要让自己受报，但是呢，现在的情形不是人家要杀你，是你自己花钱请人家跟你动刀，对吧？现在。都是时时刻刻、当当听到这个动手术、那个动手术，你还要去找最好的医生来给你动刀，还要花钱，还要感谢他，恐怖，非常恐怖，因为众生的业，这恶业的关系。好，所以呢，在我们佛教的善恶里面呢，善业带来的是善报，恶业带来的是恶报，这是真实不虚的。它有一个要点，恶都是来自我们内心的无明。那个无明是什么无明？因为有常见，因为有乐见，以为有什么乐可以追求，因为有我见，以为有一个自我，我跟他。真的，很简单，你看一下这些领袖，比如说。他们就觉得只有做首领是快乐的，不要做老二，要做老大。为了这一个，他认为这个是快乐的，然后呢，他不择手段，什么手段都可以用。这是怎么样？他要受很痛苦的果报，有业的，因为那种残暴都是业，是有的。心念 他都是这种恶念，都是源自于心里的一种，一种我、自我、错知，以为有一个这是恒常的，错知以为这是乐的，错知以为有一个我，所以为了这个我跟他，就是报复啊、手段啊，什么都来。所以很多的恶都是源自于这个根本，这个错见，因为有错见所做出来的事都是苦的。当然了，有些时候有些错见，但是你为了他，因为当时也有可能起一些善念，比如说你以为有一个我嘛，但是你就要去帮助啊，做这个做这个也是对的。从这方面来讲，也是有些人因为慈悲，但是因为有一个我，常常你掉进的有些时候不是清净的慈悲，是执着。如果是真的是清净的慈悲，如果能够有真实法的真相的了解，知道是无常苦无我的，然后你再散布慈悲，你的慈悲、你的爱心是真实的，真实的为别人。如果是因为自我的，有些时候看起来好像是为别人，可是更多时候也是为自己，真的，为自己。你爱那个鸟，但是你把它，你觉得我很爱你，但是你把它关在笼子里，听它唱歌，观赏。我有一个亲人，我的姑丈已经过世了的，他很喜欢养鸟的，去到他的家，哇，很多个鸟笼的。哇，以前我们很喜欢的，很精彩，这么多鸟。他说，但是有些时候我静下来的时候，我就看着那个鸟，它一直飞在那个笼子，撞撞撞，我就觉得它好可怜。可是这是人觉得它很快乐，它觉得很好。哇，这个鸟多好，我给它吃这么好的食物，我给它每天喂它，什么都不用管，它只要唱歌就可以了。但是也是可怜，我这个故障，它本身是也是善良的。但是呢，就是喜欢养鸟，就喜欢养鸟，所以这个业也是很奇怪的，让他很像他就是天天守在他的金殿，守在那边，然后呢，天天就是也不出外的，他觉得这样子也就好好了，很奇怪，很奇怪的，这是一种生命里面的一种因缘呢，一种因缘。到底他是爱那个鸟吗？他懂得爱鸟吗？他是爱，他真的是爱那个鸟的。真的是爱的，但是他懂吗？我觉得那个鸟肯定不好受的。鸟是在外面飞的，但是就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窗那个壁飞飞，没有连运动的地方都没有，就是很可怜。我小小就懂这个道理，所以有一次我爸爸的朋友，抓到一只鸟，然后呢？那个鸟可能没什么力来，鹦鹉，它是很厉害的。它讲那个鸟飞得很低，也是没什么力。我跳起来一手就把它抓下来了，因为它鸟没力了，抓起来就送给我爸爸。然后呢，我们快点去找一个笼子，给它放在里头。然后呢，我看了那个鸟呢，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呢，它就冲向那个鸟笼，很可怜的，一直冲到鸟笼。然后我就觉得，哎呦，那个鹦鹉睡觉是怎样的？我可以告诉你，我很清楚的知道鹦鹉睡觉很特别，它的那个头哦，可以架在它的翅膀底下睡觉的。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子？我告诉你，肯定的，鹦鹉都是这样子睡觉的。它的头可以夹在，不会扭伤颈项尾部，你知道吗？对我来讲，一定是扭伤颈项，而且夹着，为了不要给蚊子叮，蚊子会叮，所以它的头是夹在它的翅膀底下这样子睡觉的。然后呢，我觉得很喜欢那个鹦鹉，很疼，但是我觉得它很苦，觉得它很可怜，我就跟我爸爸闹了，放掉它了，放掉它了，但是它现在还不会啊，不会飞啊，怕还没有恢复啊，我就吵，其实他们在拖延，但是我就一直闹，闹了，我就放啊放啊放啊，一直闹，闹了7天，闹到我爸爸受不了了，哎呀，为了这个鹦鹉，天天在孩子在那边闹。吵着我想要放，我一定闹我爸爸，一定要放个鹦鹉。说了第7天，终于我讲还会飞了啦，很好了啦，真的是啊，就大家只好把它放出来。 放出来呢，他就站着跳，他没有马上飞走，你知道吗？跳，跳到那边，然后一直看着我，看着我，哇，那我觉得很舒服，你知道吗？我觉得他已经知道是我可能他知道是我要放他了，然后就这样子飞飞飞，后来还是飞走。隔一天，他就带了一大批鹦鹉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带了，到底哪一只是他，我也认不出了。但是呢，就是一大批鹦鹉在我家后面的那个木瓜树上，木瓜树干其实是蛮青的了啊。那个叶子是这样子，没有干的，其实是叶子，它就站在上面，轻轻的这样，哇！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都有鹦鹉出现在我家后面，在那边唱歌，所以我放掉了一只，来了那么多只。而且常常在我的家后面唱歌，有时候我就在那边，就站在那个窗口上看着他们，他们也不跑，就看着我，就在那边唱歌。我说多好，是不是？我放了一只鹦鹉，但是我得到这么多鹦鹉作伴，很好，真的很特别，我觉得是真实的，一定是他带来的，知道我对他不会有伤害，所以也做这种功德也是很好。我觉得那个心是善良的，因为将心比心嘛。如果我是那个鹦鹉，我会怎么办？我会不会好受？是不是？肯定不好受嘛，对吧？所以呢，我就这样子就决定，放，所以那是好。所以善恶其实是看你的心，你的心，你真心的希望别人好，真心的希望别人快乐，你真的心的，那么呢？你的心，你做出来的东西是好的，如果不是真的，表面上或者是有虚伪的成分，其实是为自己，不是为别人，那么呢，那个心肯定就不好了，是狭窄的，为什么世间的人这么多人天天都在爱呀爱呀爱，但是为了他们的爱，那么多的痛苦，翻脸无情的，可以跟你讲。真的，翻脸无情的。有些人，有智慧的还好一点点。如果没有智慧的话，有些时候因为执着，很苦。真的，很多时候，难道他们不懂爱吗？他们天天都在歌唱爱，但是呢，因为爱的很苦，爱的也苦，被爱的也苦。为什么？因为不懂，都是私心搞出来的。占有啊，执着啦，这些都是很苦的。所以到底为什么？如果是真的爱是这么好的，它不应该是带来苦啊，它带来的结果应该是好啊。但是为什么这些人的爱带来的是那么多痛苦呢？自己也痛苦，对象也痛苦，爱的也痛苦，被爱的也痛苦，为什么？因为呢？它是从无明、从自我中演发出来的爱，但是你不会看到菩萨的爱会给人家痛苦的，不会。菩萨不会，菩萨的爱不会带来痛苦。佛的爱哪里有带来痛苦？阿罗汉爱的爱哪里有痛苦？那是慈悲，无量心是广阔的。这些世间的人呢，为了爱一下子烦你呢，真的是很残忍的，对自己。很可怕的。最近就连串的发生在台湾呢。把自己，他爱他，但是呢，他不要了，他不学了，不舍了。结果我爱不到你，我也不会给别人得到你，摧毁、杀到、杀死都有。有些杀对方还不甘愿，还杀人家的母亲。为什么你让你的女儿离开我？哎呦，真的是很可怕。杀人家的父母的也有，放火烧家的也有，也是很苦。什么样的情形都有，很可怕。因为无明啊，所以从心里面它是有它的原理的。不善心都是从我们的无明那边出发。善心是从智慧中出发，善心带来的结果是好的，带来的也是好的，他自己带给自己未来的承受的时候也是好的。 不善行，带来的都是苦的。有些时候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点好，但是未来是苦的。总之，善它真正的基础是来自自然界的现象，究竟它建立在究竟的基础上。如果是真的有究竟的智慧、究竟的法为基础，那带来的肯定是善的。有一次，有一些朋友，他们谈起我们的菩萨以身为父。那朋友跟我的另外一位师父，他说：“师父，他不是在自杀吗？你不是说自杀不好吗？我们菩萨自杀会下地狱。”他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有几个版本啊，其中一个版本是说，菩萨看到他的那个母的老虎很饿很饿，饿到想要好像要吃掉自己的孩子了，没有食物吃，要吃掉自己的孩子了。那么呢，那时呢，他不忍心母亲杀孩子，就以身献父。所以这是一个版本。总之，以身献父的记录是有的。那肯定也是一种善。像比如说有一次，他是一个兔子，为了要奉献他的生命，他愿意把他的生命奉献给，把自己跳在火里，让人家可以成为别人的食物，这样也有的。但是这种情形呢，它不是叫做自杀，不是一般的那种自杀，这是一种究竟般若蜜不是。而这是世间的人一般不容易理解的了，不容易理解的。但是呢，只要从心念来看，才可以知道善恶。不是说自己杀死自己就一定是恶。当然，在这个时代，如果是出家人，自杀是不允许的。所以看究竟法，所以我们在佛教里面呢，这点就单纯、就简单的多。我们因为有一个明确的引导，佛陀给我们看究竟法，来判断善恶，那就很清楚了。那当我们有了这个清楚的答案过后，就很简单了。生命就是很简单，你不要想得很复杂，是不是？像古时候人家要升天，还要练那种升天，道家还练那些什么仙术。其实佛陀教的太简单了，你就布施嘛，你去守戒嘛，是不是？其实几十年光景而已嘛，死后就你再发愿，就可以到天上去了，也不用练得那么辛苦。真实的，我都教的方法很清楚，是这样。不用像现在的人那种争权夺利啊，搞得讲辛苦，什么计谋啊之类的，不需要。我们就照佛陀的话做，佛陀讲这个是善的、有功德的，我们就做，那未来就肯定好好的，何必搞得这样复杂、绞尽脑汁？不需要，真的。就是不需要学美国总统坐在那边现场看那个大屠杀，为了屠杀这个奥萨马米拉的 OK 啦，他是造了很大的恶业啦，是不是？但是也不用这么高兴的去随喜一个死亡，对吧？他也是无名，真的，也是无名才会造这种业。那美国也是有他的故事，是不是？有些时候去颠覆人家的国家，制造那种混乱，他随时要哪一个国家的政权倒台，就让就用种种的手段，种种的间谍手段，对吧？去分裂人家的国家。所以有些时候这些业还是有的，要受点报，是不是？但是只看到别人伤害自己，没有看到自己伤害别人，这也是一种麻烦。所以变成杀来杀去，那么做总统的他讲，哇，这是我们国家的敌人，首号敌人，哇，很高兴在看着，哇，杀杀杀，好不好？肯定不好，杀念也是不好。但是他对他来讲是好啊，我是帮我的国家消除一个敌人，国家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我为我的人民的安全着想。他是这样子想，但是杀念是杀念，因为他的杀念建立在无明，他不知道自然界有一些因缘， 因缘。就像我们的佛陀，佛陀释迦主要被杀的时候，他也知道逃不了了。这一次，业是业，业要成熟，你怎么也逃不了，怎么也逃不了。所以佛陀也不会说神通啊，什么不会尝试去救这东西，你救不了了。所以是这样的，所以因为不了解，自以为是，然后以为是善，但是竟然是恶，这也是有恶习恶的恶报的。不要以为我的心念对就是 OK， 我的心念出发点是好就可以。你无明，即使是有带着幻想，以为是好的出发点，无明都是不好的。在无明的情形下带来的伤害，也都是要受报的。只是可能跟那个险恶的心存心不良，那当然就有差距了。但是呢，还是有的，要小心。所以很多人造的那种错事，不一定是说恶心造下的，但是呢，因为无明的关系，所以这个也是可怕的。因为对真相看得不清楚、不了知，而去造恶，这也是可怕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更加要珍惜，最好能够好好的修修戒定慧，修到自己能够确定，到底这些善恶的来龙去脉，那是就最好的了。好吧，希望大家会因为了解到佛陀的教法的殊胜，更有决心要去体证它。所以在这方面呢，因果很清楚，我们在因上好好的努力，好好的做。好，我们就发愿回向就好。伊当咪本央阿萨瓦卡亚瓦杭河都，伊当咪本央尼巴那萨帕加尤河都，玛玛本央巴冈萨巴萨达南巴杰玛，帝萨贝咪萨玛本央巴冈拉班都，萨杜萨杜萨杜。